们当在其中欢喜快乐。主啊，特别当我们要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真的求你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主啊，圣灵求你充满我们每一位愿听着讲的同受一个圣灵的感动。主耶稣，你自己说，因为庄稼已经收了，所以我们要打发工人出去收你的庄稼。主啊，求你真的在这样子一个传福音还有宣教的事工上面，你更多更大的来激励我们，来鼓励我们。主，帮助我们，主，在这末后的时代，是在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主，我们不足，我们不配，但愿主你自己亲自做成你的工。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对不起，弟兄姐妹，我先说一下，因为我最近口特干，所以带这个病，但是呢，嘴巴里面也含一个喉糖啊、哦，就是这个就是请大家见谅。有一个故事，对我来讲很受激励。一个退休的美国退休的牧师，77岁，好、哦，77岁，这个年纪呢，身体总有些状况，但是呢，他每天呢，在他家的那个 garage 啊、哦，车房里头。花4个钟头工作，做什么呢？他就买了不少的那个松木条啊、哦，那个松木是比较软的。松木条在他的这个 garage 里面呢，每天那个4个钟头，他就在那边画呀、量啊、锯啊、钉啊，然后呢在那边打上漆啊，诸如此类啊，打光啊等等等等。他在做什么呢？他设计了35款不同的鸟巢、鸟窝。好，然后做到一个地步，有一些量，他就拿到他们社区的这个所谓的一些活动的这个场合哈，拿去卖。那么在6年的时间，他总共卖了3000个 bird house， 好，就是卖了3000个鸟巢。那么这6年，这3000个鸟巢啊，为他就是。得就是所谓的募款了、啊，他就是有85000块美金这样子。那他这个钱做什么用呢？他就奉献到俄罗斯的一个神学院去。那不只是如此，其实他多年去俄罗斯，还有包括西伯利亚，啊，去短宣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宣教事工，他参加了14次，啊，14次。那他就专心在做这方面的一个侍奉。他说了一句话哈，他说我们今天都懂，我们是住在这个所谓的世界村的里头，哦，所以神给我们一个世界性的服事。那他觉得他说我所做的，我觉得是我该做的，啊，是我该做的。那么我就是做，我该做的，然后让主的这个事工。让主的计划能够展开，可以落实。我觉得不简单呢，不简单呢。卖了3000个鸟巢，这个在他这样的一个年纪啊，那个或多或少，我认为啊，身体总有些情况，但是就让自己能够在有限，就是每天工作4个钟头嘛，啊，然后继续的能够来为主活，然后用这个方法去做宣教。我也记得曾经有一个可能也是牧师，但是我忘记是谁了，他说过一句话，好，他说上帝的国度是没有边界的，好，基督徒应当为主跨出活出跨界的人生。那么神的国度既然没有边界，那我们跨什么界？我们跨什么界？那所要跨的界就是其实要跨出我们内心的这个界限。神在全地啊都展开他伟大的工作，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万民所预备的啊，这个我们不容置疑。那么我们借着别人传福音给我们而得救啊，别人也要借着我们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得救，不只是为近处的人，也是为远处的人。那神的心意呢，就是要叫我们为着福音哈，能够海阔天空的走出去为主活，如鹰展翅上腾。那么而且这样我们也会发现自己生命会不一样的，真的是会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的视野呢会被神大大的开展开启。那么根据我知道就是韩牧师安排这个月是我们的宣教月，所以我就选择今天这段经文跟大家来分享。那这段经文当中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对话，还有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信主以后所带出的一些的影响。耶稣说，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有三方面我们彼此来勉励：遵主旨意，心满足，时机成熟，同作工，个人见证意义大。我觉得很有诗意。遵主旨意，心满足。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前半我们都熟悉，就是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耶稣在撒玛利亚那个还有叙加城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跟他谈活水的道理，而且呢说出了这个妇人的一些心理的需要。这位妇人有五个丈夫，那在城的这个他们的城里头名声不太好不太好。结果主耶稣把这个妇人就带到一个生命的抉择上头，让他知道在他面前跟他说话的这就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大概也都晓得犹太人这个他们有背景，有他们的背景，撒玛利亚人有撒玛利亚人的背景，他们对神的这个恩典的理解不同，那基本上应该对象是一致的。那不过这个两个种族彼此不容，对不对？在他们这个之间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按地理位置来讲，加利利在北边，撒玛利亚在中间，犹太地在南边，那么犹太人比较骄傲，他们争嫌这个撒玛利亚人。那么如果他们要从南边犹太地往加利利去，他们一定是先跨过约旦河往东去，然后北上之后呢再穿过约旦河往西进入加利利。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到四节这里记载，耶稣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按地理位置而言呢，那是一条那是一条直路或者是近路，但不是犹太人习惯上而走的路。其实这个必须呢，这个已经说明了，我们也都知道不是这个好像必须这样走。从路程上面来看，其实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耶稣的一个计划，就是他必须要去见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么他这样做就非常明显的也就说明福音是为多国多民所预备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主耶稣直接就是反映了他对于犹太人的这个骄傲偏见等等他的一个态度。那么后来门徒他们买食物回来，那就发现耶稣跟一个外族女人说话这个是特别的稀奇他们是默不作声这就是一个偏见一些犹太人的思想特别主张呢，就是说尤其对于一个拉比如果一个拉比对女人说话，不要说外族女人只是对女人说话，甚至包括自己的妻子，如果一个拉比对自己的妻子说太多的话，他们认为是什么？充其量浪费时间。这个是不管怎么说，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概念甚至他们认为跟女儿说太多话呢，会分散他们对于这个律法书的这个研读的注意力，而且认为这就是一件恶事。那不管怎么说了，这真的是我们不明白一种不晓得是什么哪门子的道理。那么耶稣他自己身为犹太人，血缘上面却打破这个思想障碍，不但他一个女人说话说了很久，而且他是个外族妇人。那么再进一步，耶稣也清楚知道这个人在这个道德方面他是有问题的主耶稣特别特别来关心他，特别来关心他。 那结果耶稣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活水的问题，那这位妇人就丢下罐子，对不对？我们没有读那经文，他丢下水罐子往城里去，然后对这些就对很多人讲，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这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把我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呀，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啊？他的羞耻变为了惊喜，怪了，他的羞耻变为惊喜，由耶稣口中说出他的心中之事呢，他反而被觉得被关怀，心里被触摸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很特别的事情。所以当人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生命真是开始变化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范例，耶稣自己亲自做了宣教的工作，耶稣跨越了文化传统的界限，打破了种族歧视，甚至是仇恨的隔膜，打破了宗教的认知不同，打破了男女不平等的障碍，同时打破了道德上面的分野。耶稣尊重他，爱他，看见他灵魂的需要。也有可能呢，耶稣打破了语言上的障碍，我认为那因为地域环境的不同，不同的种族恐怕都有一些的语言上面用字方面的差异，那这个圣经没有说，我觉得有可能的。那么很多的学者都认为约翰写下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和第三章尼哥底母的情况来对照。尼哥底母他有学问，有权势，受尊重，属犹太人的正统派，因为他是法利赛人。那么而这个女人呢，没有学问，没有任何的影响力，受藐视，只知道犹太人认为的他们在信一种某种的宗教跟他们不一样。尼哥底母是男人，是犹太人，是做官的，但是这个女人呢是撒玛利亚人，在道德上又是被众人所唾弃，不只是被犹太人唾弃啊，她在自己的撒玛利亚人的中间也是被唾弃的，对吧？但两个人都需要耶稣，所以福音传递的对象真的不分种族，不分男女，不分社会阶层，甚至不分道德水平的高低，因为根本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任何人可夸，没有任何人可夸。上次我在这里讲到我就讲到我在新生命教会的时候，我们服侍过 homeless， 那这个事情我们曾经有过争论在教会当中，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能够跟他们坐在一起，能够听他们说他们的故事，为他们祷告，腿断了我去看他们，我发现那种感觉对这个人来说很不一样，因为我又是主任牧师。弟兄姐妹，耶稣其实就是宣教士，天父上帝差派他从高天降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从天上荣耀的环境变成地上卑微的地位。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落差太大了吧，真是太大，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所谓的天壤之别，就在耶稣的身上。然而主耶稣定义顺服神的旨意，就是甘心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在上十字架以前，不论是犹太地、加利利、撒玛利亚或一些外邦地，那么在天父的旨意里面，他能去的地方，在当时他所处的环境，他能去的地方，他都去了，他都去了。他亲自传天国的福音，教训人，医治各样的病症。那么当耶稣门徒买食物回来的时候，在第34节，这个耶稣跟他们讲，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显然不是说一般的食物，对吧？他说的是，我觉得正呼应了 就是生命记八章三节的话，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也提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没有一个人说实在话能够活出这句话像耶稣的。在对待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事情上面，耶稣就是遵行父神的旨意。既然是这样，主耶稣就从当中得着饱足，得着满足。其实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能够跨出你的脚步，能够帮助到那些人，传分给那些人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不同，非常的不同。这些东西对主耶稣基督来讲，这是比那个吃还要要紧的事情，比吃还要要紧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常讲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但是呢，我自己我想我觉得对耶稣来讲是这样的，不是民以食为天，主以天为食。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这是我自己说的。因为事实上耶稣所说的侍奉没有一件不是顺服神父神的带领，不是顺服神的旨意来做的，对吧？那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呢，所谓的遵行神的旨意主导文言里面有讲愿主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包括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每天生活各种细节当然都是有挑战我们不断是需要去学习，这叫做生命成长。那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还是容易只看自己，我们还是容易只看自己，但是真正生命成长的方向是对准耶稣的是主的心意要满足，这件事情才是我们真正成长的目标。那这个东西的重点就在于跨越脚步，学习顺服。我今天会讲比较多的一些见证，因为回想的时候我真的满心的感谢。我在2010年9月，就大概在中秋节的前后，我单枪匹马一个人，我到湖北。那么到那边大概两周而已，两周。后来我到了那个镇江跟上海，我总共去了这个两周不到的时间，我总共去了七间教会，主日崇拜讲到五次。有一天主日崇拜呢，我上午下午晚上讲三堂当时那个体力是可以的，现在是绝不可能。而且那晚上那场是11点的，因为有河南的那些的过来在湖北工作的他们都是在市场上面卖东西的，他们非得到那个时候打烊了以后他们才能聚会就11点搞到12点多吧。那么当中呢，就是为了赶场中上午完了赶下午的，他们带我坐高铁挺不错的。然后呢我在两个教会讲罗马书全书两次，当然比较简单一点，主持安息礼拜一次。我还在安息礼拜里面呼召两个人决志，哇，这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神的恩典。我带领了七个人决志，为一个临终病人在病床上面施洗，带领查经训练一次，带领诗班练习一次，又带领诗班献诗一次，还有无数次好几次的探访跟协谈。那么我到的地方真的受到无比的照应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也知道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这就不说了。那么大概才十来天的时间，我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我真的是没想到，我真没想到那神真的是与我同在我非常的心里非常的满足。那么我在当中呢，我记得就是写过两次 email 回来， 啊，回那个北越国语宣道会，他们后来告诉我呢，第二天就是主日崇拜的时候，宣教部的执事上台把我那个 email 读出来，让大家全部都知道。然后后来在湖北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也特别写了一封感谢函，啊，要我带回来交给教会。啊，我觉得神真的是恩待我。那其实不是我们能给什么了。啊，我从中间学到非常之多，非常之多。他们在那儿，啊，很穷，真是几近农村的那种，是在十几年前更穷，啊，他们单纯唱诗祷告那种火热，我觉得北美教会普遍缺乏，普遍缺乏。那我跟各位分享一点这个照片。好，你们有看到吗？哈，我在那边那时候很年轻啊。这个就是应该怎么说？就是旁边那位是他们的牧师，好，在一个湖北的县城，好，湖北的县城。你们有没有看到中间？中间是他的师母，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他少一条手臂？少一条手臂，好。为这个事情，我起初。因为他们俩带到武汉机场来接机，我就发现我不敢问，后来就是在一个比较 easy 的情况之下，我就问这个牧师是怎么回事，我听的是非常感动。那我先讲这个牧师吧，全县哈，他那个县全县呢有50个据点，有50个据点，就他自己带领的一间教会。那么那个教会呢也普遍没有男人，不是没有男人，年轻的都出去工作了啊，都是老人妇女跟孩子。 OK， 他说他当时就是骑着摩托车50个据点，骑着摩托车跑遍全县，结果呢脚得了风湿病。好，后来有一位温州的弟兄奉献给他一辆车，所以他后来就比较好，好，就不用这个骑着摩托车风吹雨打。那么他这个师母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说他告诉我哈，他们开始其实是交往一阵子就已经订婚，可是这个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师母，这个姐妹呢，因为他们那边有矿场。所以这个姐妹在矿场工作啊，就很多那矿石啊，就搬上那个输送带，结果就一次抓上去，这个手一进去，咔，整个手臂都揪去，整个手臂就拉掉了，手臂就拉掉了。然后呢，那个时候真的是急救啊，到医院，然后她就是终日的就陪伴她的未婚妻，可以这么讲。然后这个牧师他自己告诉我，他说在那段时间他心里极度挣扎，他就不想结婚，但是他又不舍，好，感情已经到那个地步，他就跟神祷告，他说他花了很多的时间，神跟他讲，你一定要娶这位姐妹。结果你们知道吗？他们结婚那天，好，这个牧师跟我说的，他结婚那天，当地的报纸的头条就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他说感谢神，啊，就因为这样子一个头条新闻在那个地方，这个报纸上出来。他说后来他在福音的传递上面省了很多的气力，啊，因为大家已经看见一个见证。活泼的见证。有一次我也是很刚巧哈，因为他们这个牧师跟那个执事全部是女生，他们呢要找我，就是说去馆子里吃，我说其实没有必要馆子里吃。然后这个师母说他回去啊煮饭给自己的孩子吃，我就陪他走一段，走到 bus station 哈，走到公交车的车站。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可以一只手洗菜、切菜、炒 做菜，他一只手可以洗衣服，一只手都可以，他说我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到了那个地方，我陪他，我等这个公交车过来啊，上车，哎呀，弟兄姐妹，我在那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就看到这个师母啊，就是这样一条手臂上去，我发现那个司机啊，那些啊，很多那个乘客就眼睛就是望他，我觉得他们是一种敬畏之心，一种羡慕之情，在看着这个师母。我觉得很不简单。我刚刚讲这个牧师，他牧养50个据点，他没有办法 ，OK， 所有的执事打发出去讲道，所有的执事打发出去，轮流讲道。一个地方50个执事才几个，一个礼拜要讲好几个地方啊，他们去。我觉得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北美的教会。可以吗？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啊，三个妇人的祷告。左边这个呢，是我在讲罗马书的中间休息的时间，啊，他跪到前头去。你们看那个他那个祷告殿吗？那个什么米袋，跪在那儿。中间那个跟右边那个都是主日崇拜前，在前面的祷告。那个是一个走廊上面中间，那其实我就觉得啊，宣教真的是我们能够给什么吗？其实真不是，而是神在造就我们，这是对我自己的理解。而且我自己后来我回到多伦多，我深深的跟上帝悔改，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去到那边呢，他们都会这样子，高抬你，捧你啊，就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呢，是不是？好，都觉得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呢也就认为自己是这样，所以呢在一个情况之下呢，我对不起，我觉得我真的对不起一个传道，一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我觉得我轻看他。当时我自己还觉得我说好像说话很怎么样，就是纠正他一些的那个不对的地方，我还认为是这样。回来以后真的自己安静了，神责备我，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这个，我觉得神就跟我讲，你根本不理解当地他们一些的风俗，教会也有运作的不同。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流泪悔改。那弟兄姐妹，做宣教真的我们给什么吗？不是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其实都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神让我们学功课，神让我们看到这些北美我从来没见过，我从来没见过。耶稣在路加福音15:7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呀，弟兄姐妹啊，传福音报喜信真的是一个天地同乐的事情啊，这是神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同享跟天上的使者一起同享那种的喜乐。时机成熟，同做工。35:36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那收割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一同的快乐。那在这里耶稣提到麦子撒种和收割，好，然后为什么耶稣说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然后又说你们向田观看啊，举目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到底是要等4个月还是不等啊，已经可以收割了。所以有点好像有一点冲突吧。不过注意那个小字哈，这个所谓的庄稼已经熟了，原文可以做庄稼已经发白了。 那么怎么说呢？如果以农作物本身来讲，啊，中东地区的麦子收成时间主要是四月到五月，啊，那会使麦田发白的那是大麦，那在三月收成，啊，比较早，啊，另外有学者认为呢，耶稣在这里是引用犹太人的格言，啊，就是从植物，啊，种植到收割之间，啊，基本上有四个月的时间，是这样说的。那不过耶稣在这里，啊，绝对不是说种麦子收麦子的时间，啊，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撒种是传福音，收割的就是带领人真的可以把他带到主面前决志。那么很明显，啊，耶稣的语气就是强调在这里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急迫性，啊，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一定经验过，啊，有些人一传就信，好像很早就已经 ready 了，他的心已经 ready， 可是有些呢，恐怕你传了半天，搞好几年，他还可能会有一点犹豫，哈，还有一点困惑，不愿意接受。那不管怎么讲，啊，有的时候撒种，啊，这个甚至哈，我不知道大家的经验哈，恐怕他还态度不是很好，啊，就我们就可能会，啊，有些的气馁，啊，就会失去信心，哈，我们就失去信心了，那你还传福音叫别人有信心，有的时候会这样，啊，我们都是很软弱的。那么不管怎么讲，改变人心的是神，啊，那一切都在乎神自己做拣选的工作，啊，当然呢，我们越传福音这个技巧，啊，我们也就变得越熟练，啊，无论如何呢，耶稣在这里说的就是传福音的急切性，啊，那么，啊，上帝已经预备好了庄稼，我们需要赶快去收割，啊，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啊，就是一个例子，啊，一个收割的例子。那么所以耶稣说呢，这个撒种收割是同等重要，因为后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哦，那个我们经文读过，啊，后来很多人就因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信了，对不对？信了很多啊，所以啊，真的是这个事情，我们就是照着神的感动引导，我们去做，去顺服神啊，因为时间真的不多，好，啊，耶稣真的要快来，我不知道大家感觉哈，啊，今年2026年天灾特别多吧，全世界无处没有灾啊。是啊，真的是耶稣再来这个事情不容我们再怀疑。两周前哈，这个韩牧师跟我私下讲到一件事情，让我想起来，我们在2009年中秋节的时候，哈，2009年中秋节那时候，韩牧师在北越国际宣道会，啊，他是我们的啊，神学生。那么北越国语宣道会跟伦敦国语宣道会，我们一起在这个 Fanshawe College， 啊，就举办了一次中秋节啊，举办一次布道会。那因为我们同属一个宗派，啊，我们一同计划，一同进行。北越国语宣道会负责什么呢？我们就定主题，啊，设计海报，安排敬拜团，啊，见证分享。演话剧很多，放电影，布置场地啊，负责陪谈。那我呢，就预备信息。那伦敦国语宣道会，他们做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两位在学校的老师，还有两位是高年级的学生啊。他们四位就去联系学校，借教室，张贴海报，对学生做邀请的工作，而且预备吃的啊，包括月饼这些等等等等。他们负责事后的跟进，很好，非常好。那我如果没有记错，我记得那一次大概来了60多个这个学生，好，好几位觉知，好，我们撒种，我们也收割，很受鼓励。好，预备工作大概进行了2个月，好，非常值得。但是我本来的想法要继续啊，因为那个中秋节嘛，是吧？圣诞节或者新年的时候。再来端午节都可以做，就后来，我们联系不好，我也印象 不是很深了，最主要什么原因没有啊，没有继续啊，我现在想不起来。不过我相信我们很有经验，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哈，就是这个异教的这个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你们看过他们两个这个穿着白衣上衣就在你家敲门吗？你们有过吗？啊，这个在台湾的时候呢，我爸爸一开门就两个穿白衣服的外国小伙子，我爸爸就热情地欢迎他们进来，结果呢他们就在那里讲他们的哈，那个是应该是摩门教的哈，摩门教的。我爸爸听的是特别有兴趣。那不管怎么说，好，马太福音十章，耶稣有设立70个人，打发他们两个出去传福音啊。对于他们来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人少。所以你们要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对，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有从这个方面来说哈，异教徒他们懂得同工关系，那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事情。可是呢，在我们中间啊，我们就好像没有领受这个。好，那我在几个牧养过的教会，从北约国语宣道会一路过来到新生命，我都跟那些执事讲，你们一定要两个啊，一个做头的啊，负责什么事工，另外一个呢跟着你，那你开会他呢不必开会，有什么事情两个人一起来做，那这样子衔接上面新的这个同工上来也容易一些啊，免得找不到人或者诸如此类。奇怪，我们就是做不起来。那可是这个异族的，对，这些异教徒他们就是啊，两个，你看永远是两个啊。那传道书4章9节哈，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啊。这个话呢我常常给新婚的夫妻啊，给他们送给他们啊，让他们去体会这句话。其实在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像耶稣两个打发门徒出去啊，我们国语宣道会北约跟伦敦国语学校一起搭配也是这样，是不是？那还有一个我认为啊，就是在宣教事情、传福音事情上面，所谓的前方后方的关系那种配合啊，那个是很要紧的啊。那么大卫，对我们都知道他曾经啊，就是撒玛利亚人啊，不是叫亚玛利亚人来洗劫他们所住的地方嘛。那大卫就后来去追赶啊，结果有600人去追赶，200人体力不支就没有办法前进，就留在原地看守器具，400人就往前啊继续的追。那么当这个他们把追上的亚玛利人把财物都夺回来以后啊，那么结果那个400人回来怎么说？这不公平啊，尤其他们夺了亚玛利人的财物，那留在那个后面的这200人呢，这个他们就不愿意给啊。可是大卫讲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大家应该平分呢、啊、不是照比例来哦，是平分呢、啊、一样重要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在宣教方面，前方后方在传福音宣教事情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要紧啊。我觉得很感谢神啊，就是有关于比利时、罗马尼亚啊这些地方的宣教工作，我们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啊，我们是一起的，真的是一起的。虽然没有去，可是在后方的祷告非常的要紧啊。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了。魔鬼撒旦喜欢人得救吗？没可能的，就是我们求神来带领啊，在前方他们能够去的，我为他们祈求啊。还有那个 Sophie 姐妹啊，在那个尼日利亚也是一样啊，对她我觉得我特有一种感动啊。一个年轻的姐妹能够放下很多的事情啊，她身体好像也不是太好，愿意去。那我觉得真的祷告实在是拖住了这些啊牧者啊，这些 弟兄姐妹他们需要啊。保罗都讲过嘛，对不对？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他说，请也为我祷告祈求，使我得着口才，可以放胆开讲啊这个福音的奥秘。保罗是何等人，他还需要以弗所教会的这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所以啊，不管怎么说，宣教或者是传福音就是一场整体战，祷告是格外格外格外的要紧啊。求主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能够领受啊这样子一个啊神的心意。个人见证意义大。三十九节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行了耶稣啊，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了见证。好，看那妇人做了见证。四十一、四十二节又说，因耶稣的话，信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眼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好，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本来是很羞耻的吧？她在这个日正当中的时候都不敢出来打水，怕别人看见，是吧？但是呢，前面那节啊，刚刚有说了，就为那个妇人，为啊，就是那个妇人做的见证，个人的见证很要紧，啊，这个见证就会做很多的事。我再说一个故事，就是2010年嘛，我去了湖北。在武汉呢，我带领了三个年轻人信主，啊，两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我就想，这也是神给我很大恩典的。我在这儿根本办不到，为什么？因为那些 junior high 或者是这个 high school 的，你要非得用英文跟他们说吧，这英文不行不溜，你怎么样劝说这些年轻人可以信主？我觉得就有困难。可是他那边呢？就可以，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就这样带了。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就碰到了。然后他们就讲啊，这个他们有什么困难，念书或者是什么的，就叫我跟他谈一谈，又谈一谈，就谈了就决志了，这太妙了。那个有一天晚上哈，那个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呢，就带我去他们教会姐妹开了一个馆子里吃晚饭。我想呢，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啊，因为身体真的很疲倦了。但是他还说还有事，要有一个孩子要我帮啊，因为他看到我带了两个初中的孩子信主呢，他觉得我对孩子有办法。这个真的是天晓得，上帝知道我对孩子有办法吗？真的有办法，其实。这是神做的。他就说这样，然后去了啊，去到那个孩子啊，那个孩子呢高中二年级，不想读书，他的家庭非常的清苦。我也真的没想到啊，真的非常的清苦，就一间父母孩子一起。那个父母呢，每天晚上十点钟出门去做洗车工作，overnight 洗车，做到早上六点回家，很苦啊。那我去的时候，这个孩子坐在床上，好，这个母亲啊刚准备出门，他看到我来了，他也就啊就迟点啊就留在那里听我说。那么我跟这个孩子聊一聊呢，我才知道他自己就是没有什么信心啊，因为数学不好。啊，我们都知道，就是数学不好，你大概没辙很多事情。再一聊呢，才发现他跟我家老大一样，啊，我老大也是数学不好，但是对艺术有兴趣，啊，对艺术有兴趣。那结果我就啊，这个把我儿子的故事说给他听，因为我儿子哈，啊，也是没有信心。那个孩子的母亲还没走呢，我就告诉他，啊，神是怎么样来带领我的孩子，啊，让他进了这个加拿大，啊，很有名的一个这个 animation 这个动画的学校。 那他们这个母子呢，越听就越有兴趣，越听就越有兴趣，啊，很受鼓励。因为武汉也有一个艺术学校，那就这样啊，聊了一下，聊了半天，啊，我看这个孩子也慢慢愁容啊，就慢慢打开了，啊，那就跟那个孩子传福音，他就信。啊，我本来真的是很疲倦的，那么觉得这个传道人一下要我做这个，一下要我做那个，这叫做充分利用。我有点不太高兴啊，有点不太高兴。结果就在这样这个情况之下，神还怜悯我，啊，就是在我体力精神已经比较不好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为主结一个果子。所以弟兄姐妹，其实都是神在做，我们做什么？我们只是顺着神的带领啊。假如那一次我板个脸，我说我太累了，我今天不去了，大概就没有这个果子机会了啊。你就是谦卑一下啊，他说要去，那我就去，好，就去了啊。所以呢，个人见证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写哈。我鼓励弟兄姐妹自己都能够写一写，会很不一样的。2015年，在新生命，我带了一个队伍，我们去莫斯科，啊，去莫斯科呢，跟这个莫斯科华人基督教会有一个，他们要办一个五一劳动节的一个福音营，啊，福音营，所以4月底我们就先到了。那么这个营会呢？我们就是参与的比较多了，啊，台湾、美国、加拿大，包括深圳，啊，都有弟兄姐妹去。还有呢，我碰到在法国的我们那个简戴德牧师，他也在那儿，啊，很开心。那么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去参加这个服事最要紧，他们就要求是个人3分钟见证。我们分组下来在团体的一些培训的里面，我们要互相把这3分钟见证说出来，彼此鼓励，修正，好，觉得不妥的地方就改。所以那次我也觉得我也受很大的鼓励，好，因为在莫斯科有不少的中国学生还有商人，好，那个规模很大，规模很大。无论如何，弟兄姐妹，好，我们就是彼此鼓励，好。保罗有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的和好职分赐给我们。好，注意赐给我们这4个字，好，就明显的说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一起跟上帝同工，不只是人与人之间我们可以同工，好，我们跟上帝一起同工，那真的是不一样。走出去一次，我现在常常很怀念那次在武汉，啊，武汉的侍奉，太多的事情可以说，但是我想没办法跟大家分享太多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照着保罗所说，你将劝人与你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看见。在宣教传福音的事上，是你格外给我们的恩典，帮助我们，主，真的看见周围环境的需要，看见许多人其实流离失所，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真的叫我们能够把他们带入你自己的羊圈，主啊，其实很多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给什么，乃是我们真的是去学什么，求你让我们真的经历主的同在，让我们生命有更多的成长，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好，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的诗歌《收和捆回家》。
清早起来撒种，撒住慈爱山中，正午夜清撒种，到夕阳西下，等到庄稼成熟，收割时候来到， 我们必要欢乐，守和坤回家，守和坤回家，守和坤回家，我们必要欢乐，守和坤回家，守和坤回家，守和坤回家，我们必要欢乐，守和坤回家。不论晴天阴天，殷勤努力撒种，虽遇风霜雨雪，总不要害怕。等到收割来临，冷库已经完毕，我们必要欢乐，守和坤回家，守和坤回家，守和坤回家，我们必要欢乐，守和坤回家，守和坤回家，守和坤回家，我们必要欢乐，守和坤回家。流泪出去撒种，为救助撒稻种，有时人受损失，痛苦又增加。等到流泪过去，救助肉身欢迎，我们必要欢乐，守和坤回家，守和坤回家，守和坤回家，我们必要欢乐，守和坤回家，守和坤回家，守和坤回家，我们必要欢乐，守和坤回家，我们必要欢乐，守和坤回家。
阿门。我们一起来读本周的金句两遍。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已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唱善意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请韩牧师。
好，我们为奉献做感恩的祷告，然后请姚牧师来为我们祝福今天。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让我们活着，可以做这做那，我们可以工作，有工作的能力，有工作的机会，得获财的能力，这都是你赐给我们的，感谢你的恩惠。我们把我们当纳的交在你的库中，是我们理所应当的，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我们欢喜，我们可以奉献，我们真是爱你，敬拜你，愿你悦纳，祝福所有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请姚牧师。
好，我们的凭信心领受祝福。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弯曲的时代。但愿荣耀神，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远。现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安慰和引导，常与我们众位每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好，现在是我们家事分享。今天崇拜以后，我们有组织学的合班课。今天的主题呢，还是四重福音到第四个了哈，就是基督是医治我们的主，这个也是宣道会就是特别强调的，因为现在我们都科技发达，医术发达，都去有病都去找医生了，都差不多忘记这个了。所以今天我们会讲，为什么我们会得病呢？神怎么医治我们呢？我们该怎么做呢？哈，请大家留步，我们来好好的追求真理啊，追求真理。12:00-12:45，来下一个，这个，来，咦，看到，哎，上周三的长青团契啊，我们户外活动，我们是。三个地方不同的啊，那个啊。